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大西洋月刊登了一篇长文，总结英国是如何把自己给毁了的。在我们印象中，英国这些年过得不好啊，情况呢是越来越糟。那怎么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呢？哎，咱把他那个文章的梗概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另外，斯塔默，你又出事儿了吗？说说这场战争。那川普已经宣布了，那明后天恨不得就要签字了，地儿都找好了，日内瓦。四架美国的公用大货机已经飞往日内瓦了，什么意思啊？给万斯到那儿签字，他得铺路啊，到那儿去搭吉普车啊什么的，对吧？他得给他整明白了啊，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份协议长什么样啊？结果一览官媒，他把它给公布了。这一公布，川普立刻发帖，恼羞成怒，你那都是假的。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那你那个真的呢？他也没公布他自己的。那现在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看这意思是谈上了，而且谈的还都有结果，要达成备忘录了。哎，伊朗原来说你那个冻结资产的120亿要不给，那谈判根本无从谈起。那到现在这钱到底给了没有啊？川普说不给啊，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阿联酋给了。哎，以一个什么人道啊什么各方面的一个包装给了啊，这钱啊现在可能已经给了。那看到了伊朗公布的这个版本，再加上 Axios 大家媒体各处的报道，基本上这协议长啥样很多人心里大概已经有了判断和印象了。很多川粉现在翻脸了，愤怒痛骂。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著名华川粉，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花式骂川普的啊！这个呢，让我看了都很震惊啊！今天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有一位我们的老观众、老朋友，他人在上海，后来昨天呢，给我发了一个小纸条，说昨天中国 A 股累计的那个中位数又在下跌，说严重的时候整个中位数跌超13%，现在中国股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小熊市，现在在悄然吞噬广大散户的财富，又给套住了。一会儿好长时间没说股市的，跟大家聊聊这里边的一些情况。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吧，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这件事儿，昨天法院作出宣判，判老尹30年。什么情况呢？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2024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投射无人机，啥意思呢？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来为尹锡悦他们制造紧急戒严，来寻找借口。说被告人呢，试图通过军方刺激对方来挑衅，引发国家安全危机，从而呢这边来实现戒严的目的，但是你给国民和军队都造成了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巨大风险，等于把国家军队用于图谋私利，那政党也算是私利吧，造成了不必要的军事损失啊等等，这方面性质是很恶劣，而且这也违宪，因为你不顾宪法规定，然后你跟谁说了，你就动用军力直接往那边发无人机，这什么情况？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判了30年。那到这儿，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判了多少年了？老尹呢，原来给大家总结有8个案子， 现在判了得有三个，一个是妨碍逮捕滥用职权，这个案子呢就在4月29号二审了，这已经判了7年徒刑。内乱主谋案，这是最重的，这个内乱罪一审判的无期徒刑，二审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平壤无人机案一审判了30年有期徒刑，那叠加起来肯定就出不来了。那还有什么案子呢？现在还有一个内乱相关的附属案件，调动军队啊等等，这是在那个内乱罪之后的一个案件。另外还有总统办公室警卫处，因为当时不让检察官进嘛，干预调查，销毁证据，藏匿证据，这又是一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个军事机密和国家安全案，军方高层共谋啊干什么，这个案子。另外还跟他太太一件事儿有关啊，金建熙呢可能有一个什么案子，他那个案子这个可能跟他这儿不是特别重。总共是8个案子，现在判了仨啊，还都在走着，还都没有在定验。那还活着看得见这人吗？那现在的情况关键就是李在明他们推的那个内乱罪不得特赦法案，他们在国会里在立这个法，因为你犯了内乱罪，如果被判无期徒刑，不是说下一个你比如说右派总统上来就跟啊这个原来这个谁啊，原来什么李明博呀、朴槿惠呀，这一下就特赦了，就回家了，就完了，你指着下一次没门儿。总统把你这个权力给剥夺，我国会要立法，这个还没过呢。这个呢马上这过的可能性大不大？相当大呀，相当大呀，这个是没辙的啊，因为他们民主党现在在里边占着压倒性的优势。全斗焕原来被判死刑，最后获特赦没事儿了。朴槿惠22年最后被特赦啊，卢泰愚也当时可能是死缓还是死刑啊，也特赦了。现在他们把这后路要给堵死，现在尹锡悦啊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给大家介绍日本有这么一个新的动静。原来呢这个日本国会有200-300名国会议员，主要以自民党为主了。在这50多年的时间，那什么情况？当时中日建交和台湾断交了嘛，那这大批的议员呢一直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他们建了一个类似这样两边的一个协会。可是那时候你跟中国都这样了，也有什么联合公报啊等等，对吧？你这个事儿呢又不好明说。当时呢这个台湾议会和日本议会呢就搞了一个什么咨询协会，就把这个名字给藏起来，但是大家关系还很好，底下啊互相呢走动来往，这个大家还挺好的。嚯，结果现在大伙儿都不演了。11号，超过320名日本议员，他这个协会大了啊，通过投票正式把他们这个跨党派联盟不藏着了，直接命名为日本台湾议会友好联盟。日本和台湾相提并论，你比如说要日本和中华民国，对吧？你这个只等于直接宣布台湾独立了，这性质是很严重的。原来一直藏在幕后遮遮掩掩，现在日本台湾友好联盟直接干了，就那这大伙一看你们这帮人要反呢，好多媒体呢就挺紧张，认为这会严重刺激中国呀。结果这叫什么，民主党的干事长啊出来，他也是在这个联盟里边啊，直接驳斥了这种我们在人为制造啊什么恐慌的这种警告。没有，他说不会因为这个把关系导致恶化啊等等等等，你们就是不想看到台湾得到正式的确认，我们就给确认了。320个议员，好，自民党民主党他们这一大帮人，哇，这是个公开叫板。我估计这两天中国那边该开骂了啊，他们得下周一了。嚯，这帮人是真够厉害的。下边呢咱们给说说乌克兰。 现在昨天给大家总结嘛，一个是打他的后勤，另外一个就是围困克里米亚，把克里米亚现在想办法把它打成一个孤岛。现在具体的战斗呢，基本这样啊。现在克里米亚那个恐慌情绪已经很严重了，现在油料的断供、食品供应都开始出现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开始出现了。现在围绕着克里米亚的这个桥梁情况，我这儿磕磕绊绊给大家念啊，那个克赤大桥，就是那个著名的大桥，被无人机击中了两次，现在关闭了。那你说那么坚硬的钢筋铁骨，无人机能把它打成啥样？反正能给你破坏了，哎，您那你看着办吧。另外还一个叫阿拉巴斯克卡亚，一个健壮地带上的大桥也给打坏了，交通严重受损。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佩里库珀什么一个汽车大桥完。另外还有一个斯塔夫基附近的那个大桥完，还有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两个桥梁完，把周围的这些桥都给你切了。现在我看你怎么办啊？现在呢，这对克里米亚海上也不行，他的军事基地海上的那海军什么的，那无人机经常拜访，也不敢露头了。他们就看这事儿怎么办。来吧，下边说说冯德莱恩。冯德莱恩做了一个宣布，说欧盟昨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所有成员国都同意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首批加入谈判的集群。这翻译的比较生硬啊。他说在这个政府间的会议上，我们将开启基础性改革集群，说这是整个加入欧盟的支柱，涵盖了欧盟赖以建立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这里边重点是法治一直到强大的民主机构。等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现在深深的往里边走了一步，开始谈核心问题了。哎，原来怎么不谈啊？匈牙利嘛。现在皮特马扎尔今天也做了一个宣布，鉴于他前一阵去了一趟乌克兰，因为原来因为有那个欧尔班的事儿，好像乌克兰和匈牙利两边不友好嘛，关于他那儿也有匈牙利那边的少数民族，好像待遇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 Peter 去了，跟小泽说这事儿你得改善啊，这我来了对吧，你得对我们这个侨民你得好着点。那小泽说没问题啊，立刻改正啊，这都调整了。那 Peter 拿着这协议讲，我跟乌克兰都谈好了，我们那问题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放行了。我加入欧盟的这件事现在是深深的往里边迈了一大步。这冯德莱恩是怎么说，欧盟今天迈出了重大一步，可以这么评价。下一件事呢，是俄罗斯石油产量连续第六个月下降，五月份平均的日产量是900万桶每天，是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数字啊，比之前的数字跌了每天37万桶，比欧佩克给他的那个配额也少了69万桶。专家的说法，石油产量的持续下降反映了乌克兰对炼油厂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打击的累计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经济和预算的压力，也凸显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远程战役的战略是卓有成效，显形了啊。另外呢，还有一条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欧盟证实了有关中国训练俄罗斯部队的报道，而且训练的这些人就参与了对乌克兰的战争，整个训练在中国境内的多个地点进行。前一阵只有新闻报，现在欧盟他们证实了这一点，说这个事情将成为6月15号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会议上的一个关键议题，说部长们打算讨论这方面的安全问题，包括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以及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及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 说北京此前多次否认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并宣布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路透社他们讲，欧盟已经证实，你不但卖给俄罗斯无人机、电子战系统、陆军、航空、装甲部队各方面，你甚至直接教他们进行训练。那为什么要训练？因为你卖了这么多东西，你得包教会啊，你卖给他这么多东西，他得知道咋使啊。所以说直接技术员到中国来，哎，我们把装备卖你，我在这儿教你怎么用怎么弄啊，这到售后服务啊，这是这么个情况。欧盟已经把这件事儿给证实了，但还是那句话，你证实了又能怎么样？你能把中国咋地呀？最近的两边贸易战跃跃欲试，中国这边呢也开始炸刺儿，开始反击，两个和欧盟高官的会晤现在中国都给取消了，也别见了。你不是6月15号开大会，你们要决定对中国如何怎样吗？好，就看着你如何怎样啊，反正你要动，我就用10倍的力气来打击你啊，咱们就等着看。6月15号，这不就这两天吗？下边呢，给大家报一个，世界和平指数2026刚刚公布了。这是谁搞的呢？这是由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每年搞的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评估，对全球163个国家进行的一个评估，覆盖了全球 99% 以上的人口。这里边什么叫和平啊？这里边有社会安全，自己的社会治安，国内的冲突，国际的冲突，国家的军事化程度，大概23项指标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咱们看看这个，这在世界上还挺有影响力，今天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条消息啊。那2026年全世界最和平的国家，最太平的国家，可以这么说吧，最和谐的国家前十名有哪些呢？第一名，冰岛。那冰岛它本身也没啥人嘛，那很太平。第二名就是我生活在这国家新西兰，去年是第三，今年到了第二。下边是瑞士、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第八名新加坡，亚洲最高。第九芬兰，第十日本。冰岛这你跟他比不了，他已经连续19年排名第一了。新加坡也一样啊，还是这么多年在亚洲啊排名最高的国家，最平和啊，最太平的这么一个国家。日本还是比较高，台湾可能排了个第42啊。那倒数的呢？那倒数最后十名，刚才说正数十名，倒数十名呢？那毫无疑问有俄罗斯，也有乌克兰，两边打仗的嘛，有苏丹、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南苏丹，还有以色列，还有缅甸、索马里亚啊，这些国家了。那说到这里边还有美国呢，美国跌到了第134名，落后于印度和古巴。那美国为什么这么低啊？他这里边讲主要是枪支暴力，他的犯罪率、社会撕裂、海外的军事部署等等各方面吧。所以说美国的在这个太平的程度上，这方面的评分严格讲是中下层次的，是很低的啊。那有一些国家，你比如说德国大概在20上下啊，英国呢大概在30上下，大伙还都挺好的啊，这个呢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整个的报告的结论，全球的和平水准连续第12年恶化，世界正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最和平的国家依然非常稳定非常和平，但最不和谐太平的国家因为战争内乱各方面越来越严重，两者的距离它得的那个分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大家出来移民或者是出来找第二故乡，找出来谋生的一个国家，这国家太不太平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很幸运啊，我生活的国家加上我们旁边的澳大利亚啊，我们两边是一体的嘛，啊，都名列前茅。说到这一点心里还是蛮欣慰的。来吧，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英国。 斯坦默前一阵儿大家给做了做工作啊，本来党内有很多人要挑战他嘛，那个签名的那个已经过100了，最后大家决定呢没有发动。为什么没发动呢？因为不知道该找谁，你把他干下去谁来，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暂时按下不表。结果这两天呢这事儿又翻起来了，国防大臣希利和一个国防部的一个部长两个人辞职了，愤而辞职。为什么呀？因为整个国防的军费投入不足，对英国的防务各方面的承诺也不够，你现在正打仗呢，欧洲不太平啊，这时候咱们也得多加钱，哎，他还给减少了。所以说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愤然辞职，把斯塔默又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又来了。那记者就逮着他就问他呀，说你会辞职吗？斯塔默讲，听着，我不会离开，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国家陷入党魁选举带来的混乱之中。那记者说，如果真发生的话，那你也参选不就完了没，对吧？你这对吧，如果大家依然信任你，对吧，你还能选赢，这不也挺好的吗？哎，斯塔默讲，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说，如果真发生了，我会应战的，说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也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因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我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呀，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国家服务，这是我现在啊最应该做的事儿啊。也现在等于他辞职的这件事儿又闹上来了。说到英国，今天呢我昨天就看到了这篇长文，看完了以后我感到确实有些震撼。最近英国情况不好，不管是经济还有社会啊，你就包括什么移民啊穆斯林啊，前两天是爱尔兰吧，哇，好家伙，直接摁地下就割脑袋呀，那家伙这多厉害呀。这两天据说在爱尔兰那边有很多白人兄弟就不干了，好，上大街上，爱尔兰共和军那一幕又上演了，也叫街上就开始找这帮人玩命，你就特别的不太平。大西洋月刊呢就写了一篇长文，它的原标题是英国如何通过自我破坏变得像密西西比一样的贫穷。我首先对这标题我就有意见，人密西西比招你了，你干嘛，你比就比呗，你干嘛非得把人家密西西比州给拉上来。说说他这篇文章的东西啊，简单的骨架子，他的主要观点说，英国的衰落并不是因为他这些年流年不利运气不好，而是连续20多年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导致的自残自我伤害。首先第一点，说英国国策就错了，错把金融业当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原来我们过去老说三大金融中心四大金融中心里边，毫无疑问第一纽约，第二就是伦敦嘛，他一直以这个为荣。说呢1990年代到2008年英国形成了一种模式，也就是伦敦靠它的金融城在赚钱，金融业创造税收，然后用这方面赚的钱去补贴北部的工业区。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遭受到的打击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经济过于依赖金融服务业。说英国呢放弃了自己原来很强大的有基础的制造业和生产体系，最后把这个给淡化了，把赌注全都压到了金融业上。其实你想香港也这样，香港把自己的制造业都转向内地了嘛，自己就搞这个去了，这来钱快啊，但赔钱也快啊，这是一个国策的一个重大选择。而且呢在金融危机之后，说政府呢应对又出现了重大错误，说当时首相卡梅隆削减政府开支预算，削减福利，压缩公共投资，他是想降低债务来恢复信心，结果经济增长也没回来，政府应该管的这些医院啊什么的越来越破旧，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增加。现在这个专家认为，英国是在自己经济最虚弱的时候 他反而踩了一脚刹车，按说应该刺激啊！你看现在高市早苗他们干嘛呢？现在都是往外撒钱，要刺激的。嘿，结果当时卡梅隆那来了个会过日子的啊，他省，他往回收，最后倒霉了。这是从金融业到刚才说到应对的这个重大的错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那就是脱欧是第二次重大的自残。他说脱欧并不是英国衰落的起点，但它是整个情况变得进一步的恶化。脱欧导致企业投资下降了 15% 到 18%， 生产率下降了 4%， 人均 GDP 下降了 6% 到 8%， 同时带来了多年的政治混乱。说整个脱欧公投本身就卡梅隆当时搞的就是政治算计的结果，他以为当时脱欧派会输嘛，没想到一下人家赢了，再加上后边呢，当然金毛他们果断脱欧，但最后脱欧的结果和他们当初想的是不一样的。然后说到呢，英国的政治也越来越短视，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换了六位首相，导致政策半途而废，长期规划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基建项目是不断的拖延啊，有高铁项目等等吧，修个大桥什么的，什么都是聊，什么都是讨论，最后什么都没有办成，陷入到了一种治理瘫痪。还别说英国，我们新西兰一样。然后下边呢，那就是社会不满吧，啊，全社会呢就开始抱怨四起，经济停滞之后，工资不涨，房价又高，医疗大排队。这时候整个社会的焦点就变成谁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也就是眼下这一切该赖谁。他没有说他的金融业的国策错了，也没有说脱欧脱错了，反正就最后把愤怒都看到了自己眼前的那些移民的身上。现在他们就认为移民是英国衰退的根源，但专家讲生产率停滞，投资不足，住房建设受阻，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这都是拖英国后腿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但老百姓他不知道啊，我们就知道是移民。最后呢，英国人还生活在自己的大国幻觉里边，很多人把问题还归咎于欧盟、全球化、移民啊，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吧。最后作者不客气的讲，实际上这么多年英国的衰落就是英国自己的问题，不是布鲁塞尔毁了你，也不是运气毁掉了英国，也不是银行家，是你们英国人自己毁了自己的英国。最后他的总结，失去的这二三十年，金融化过度，去工业化，投资不足，政治短视，脱欧冲击，最后让一个原来很厉害的世界强国陷入到今天长期停滞的困境。每次遇到问题，英国在这么多年都选择了错误的应对的方式。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那个叫卡拉奇叫什么呀，那个极右的那个家伙现在越来越受关注，因为你工党也来了，也试了，保守党试了好几回啊，你们都解决不了问题，要不咱们换换，让那二把刀上来试试。我告诉英国的弟兄啊，你是原来我们认为民主党也不行，共和党建制派也不行，换川普试试吧，换一二把刀来情况更他妈糟糕啊！那根本没有任何治理国家的经验，你把那上来更完犊子。所以说呢，哎，这有点有病乱投医，但是呢我认为大西洋写了老长的一篇文章给英国把脉，我不知道英国人能不能听进去了。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经济，密西根大学做了一个最新的消费者信心的调查，有所回升，消费者信心回升到了 48.9， 比五月份的 44.8 大幅回升，原来预期是 47.8， 现在 48.9 啊，比这个要好很多了。那这主任讲这什么情况，哎，汽油价格现在开始回落，消费者呢感到有所缓解。他说不过呢，消费者对经济低迷的看法还低于50嘛，还是比较低迷的，认为近期的通胀加剧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通胀可能会顽固的存在，可能在一段的时间内这东西都会有所困扰， 但毕竟最近好像呢就是一直打，最后手一松，哎，好像感觉舒服点，大家的信心有所恢复。另外说到经济的新闻呢，那就马斯克呗，马斯克 SpaceX 上市了，上市了以后啊大涨啊，真捧啊，股票$150开盘，不是135吗？哎，人家就从150开盘，发行价一下当时开盘就涨了11%，然后大家立刻就买，股价一路冲高，一直冲到176.52，涨幅一度超过了30%。当然进入下午人们开始就冷静了，有的人立刻就选择兑现，挣不少啊，你150进来的，最后175差不多就得了，这170左右卖了好多啊，最后呢守住了160，最后结果是160.95，那也可以了，比发行价上涨了19.2%，市值现在这才哪到哪，刚一天就到了2.1万亿美元，全天成交价806亿美元，成为市场的绝对的焦点。那怎么样呢？因为它的这个强力的冲击，其他的航天股立刻大幅下跌。维珍银河，人家大老板办的那个，跌超过20%。前两天他炸了一火箭吧，好像是，这反正他炸掉跌了20%。另外一家呢是跌了10%，然后那个Rocket Lab 跌了超过7%，还有一家也跌超过7%，可不嘛，就这么一概念股，大伙把钱都给他这儿送来了。那当然了，今天很多人就关注马斯克啊，因为大涨啊，最后他的身家纸面上的身家啊，这没有真捞到钱，13000亿美金。什么概念？在全世界只有20个国家的 GDP 超过10000亿美元。别忘了 GDP 可不是钱，只是经济活动的总量。他这可是钱，他如果想兑现的话，这是实打实的银子。好家伙，他这个13000多亿，这是历史之最了。不过在这儿呢，给大家咱们提个醒啊，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大白左，他呢这时候乌鸦嘴出来说话了，什么就涨这么多呀？他说整个这就是马斯克和他的华尔街盟友主导的一场庞氏骗局，说终究他会崩溃，然后使那些无数的散户投资人饱受损失。看见什么了？因为他原来那个 SpaceX 不怎么盈利，盈利是很少的，那就靠讲故事呗。你比如说挖隧道啊，弄什么无人驾驶的特斯拉呀，还是什么去个火星啊，去个什么月球了。马斯克讲了很多的故事，克鲁格曼讲说以上纯属想象，因为那些产品根本目前都不存在。你比如说你特斯拉说搞的什么无人驾驶，你现在还不是全自驾啊，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他那个人脑对接，给那个脑袋后边装芯片啊，治疗那些残疾群体的那个，用量很少，大概到现在他也就10几例的那么一个状态，离全面普及成为正式的技术那还差远着呢。至于什么移民火星什么的，边儿都不挨着，可能我们这辈子都看不见。然后他讲的马斯克最近就纯靠讲故事，那么多人就信他，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你这纯粹就是庞氏骗局。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但是呢，今天我就把啊有这种大白左，人家这时候给大家说了这么一番话啊，有一些投资的朋友呢，您记在心里啊，这算是个小警告啊，以后在当马粪的时候啊，拼命的追马斯克的时候，您稍微想想克鲁格曼的话，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您仔细琢磨琢磨。你要问我说大康呢，你比如说有闲钱，你会买马斯克的这些股票吗？一句话，不会。为什么？我看到的基本都是故事 啊，我还没有看到好多，你比如说自驾啊各方面它比别人厉害多少。当然作为电车，特斯拉确实在安全性各方面驾驶的感觉体感方面确实比别的车好，这一点是承认的。要我小老师托尼就开着一个 Model Y 嘛，那他认为确实是不错。但你要说啊什么火星了什么的这个大哥的，我不是特别接受。当然对马斯克一下一万多亿了我有什么评价，我乐见。为什么？人这是凭本事挣来的呀，你甭管他是不是讲故事，人家在科技上各方面敢想敢干，他的这种疯狂，一万多亿对他来讲就是个数而已了。你过去我们叫亿万富翁那都说错了，现在出了个万亿富翁，这可不得了的，人家是挣来的，人家不是通过权钱交易。当然最近和川普这关系啊，和那个 NASA 拿了点订单什么的，那个是有这方面的小因素，但它的主体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科技创新严格管理自己拼下来的。大火箭炸了多少个啊，一步一步到现在一万多颗 Starlink 在天上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低太空网络，这从来没人能想象的。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不得了的。你要在中国，你比如说过去都什么许家印啊王健林啊，都是什么权钱交易坑老百姓玩房地产，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那个不行那个。所以说说到这个乐见啊，这正在美国出现这样的，说明美国还行啊，还行，这我愿意啊。特别是最近这个 Starlink 不给俄罗斯用，到现在最后的这个脚步站得这么稳，有掌声啊，这是有功德的。这一万多亿很好啊，我认为我能接受。另外说到美国呢，一个法官驳回了川普的申请。川普干嘛呢？肯尼迪中心要把他的名字给拆下去吗？川普说能不能暂缓执行。你说我这大过生日的，明后天就过生日了吗？你这时候你给我添堵，你非得这时候把那名字给我拆了去，你不恶心我吗？最后就提了一申请让法官给驳回了，必须拆，没什么好商量的，而且现在就要执行，那就执行呗。今天好多电视台和自媒体就在肯尼迪中心门口，我估计此时此刻拆完了没有，差不多现场直播。每那个工人还出一次把他那个大银字给砸下来的一个字母的时候，下边就爆发出一片的欢呼。好多人在那拍啊，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另外呢，哎，有法官向着他呢，有一个法官呢叫 Amit， 他拒绝叫停在周末川普呢要举办那个散打啊，那个 UFC， 那个祝贺他生日嘛，到那儿弄一帮椅子都摆好了，架子那个八角笼也都做好了，准备打一场嘛。这都搭完了啊，如期进行啊。这个呢，川普80岁大寿啊，让他乐呵乐呵，这个人家批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要不批，你想笼子都搭好了，座都安排了，那不得恶心死？最后这事儿让他过了。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还得说封锁呀。中央司令部最新的通报，自封锁以来，已经有139艘船被重新引导回了。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不许到伊朗去。其中有9艘船遭到了致残性的射击，其中有一艘印度船啊，他们往驾驶室给这一下死了3个人。这两天印度跟美国玩命呢，什么情况？你凭啥炸我？不知道了，这是最新情况。来吧，下边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这个谈判。从哪儿说起呢？咱们先从中间人说起。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给做了一个背书，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的高强度的斡旋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认和平协议的最终商定文本已经达成。巴基斯坦现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来敲定后续步骤，和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接近。文本已经达成，什么叫后续步骤？签字儿啊，那后边对吧，把它给落实落地啊，那就是后边的那些事儿了，仪式性的。说现在呢文本已经搞定了， 这是中间人说的。川普早就说了，说这周末嘛，对吧，在日内瓦还是在哪儿就签嘛，得到了中间人的背书。那当事方那方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讲谈判已经完成了最后阶段，也承认了，说协议就会签署并且公布。那去不去日内瓦呀？不去。说第一步签字呢，将远程进行，用数字的方式来完成。哎，咱们就在网上签个字就完了。有时候我们在这儿跟银行也可以这么做啊。你比如说银行有的人，你又不来，对吧？咱们就电视，要不你给我签个字，给你弄一个啊，你在网上签个字传过去，就算你现场了。这想搞一这个，那多长时间呢？在未来几天内。也就等于也得到了伊朗谈判代表的认可。这件事儿呢，不光川普说，伊朗和中间人都承认协议已经基本达成。这件事儿不要争议了。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步协议长什么样，里边都有哪些内容啊，那怎么突然一下就达成了，那到底是谁做了重大妥协和让步呢？这个是大家，那伊朗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对吧？那为什么？这是大家关注的了。于是呢，这就出现了两个版本。先说呢，伊朗有一个梅赫尔通讯社，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属于什么呢？它属于伊朗的宗教组织。你说他不是个神权政府吗？哎，是神权下边的一个通讯社，相当于中国什么呢？哎，你比如说《求是》杂志，有点像这个党刊，哎，这党内部的这么一个权威的一个媒体，它是呢宗教的一个权威媒体。哎，他发布了和川普达成的协议草案的文本，有那么14条啊。这个呢，我快速的给大家念一下。不耽误大家太长时间。首先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重点是黎巴嫩，第一啊。第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第三，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第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军。第五，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照着伊朗的说法来开。那你说恢复原来完全自由吗？没有啊，听我的，我让怎么开就怎么开。然后下一条，暂停对石油、石化产品及其他衍生物销售的制裁，并全面开放伊朗获得金融的资源。我卖了油，我钱得回来呀，哎，这你不能管。然后美国和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的重建计划。然后下一条，基于核问题以及完全解除初级次级美国制裁和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些制裁，然后进行60天的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也就是谈核问题还有这个三家对伊朗的制裁，这是一件事儿。下一条，重申伊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原来1970几年他们就签了这个承诺不生产核武器。然后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在该地区不增兵也不施加任何新的制裁。下一条，在60天谈判期间释放伊朗24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就向伊朗提供。下一条，建立监督机制执行监督整个的协议。下一条，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下一条，最终谈判将在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暂停伊朗石油制裁、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也就是谈判在这三件事之前不会开始。然后这里边还包括黎巴嫩啊，黎巴嫩那儿必须停火，这就是原来那4点嘛，否则的话谈判不会开始。然后最终协议仅涵盖浓缩材料和浓缩油的这个去向，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的重建计划。 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关于这个四百多公斤浓缩铀下一步怎么办，只限于这个。那你的离心机呢？你未来的你浓缩铀你还做不做？这个根本不在协议范围之内。下一条，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和支持抵抗组织的讨论已彻底从议程中移除，那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这是人家这十四条说的明明白白。然后伊朗否认了周日要和日内瓦和美国签协议的说法，这也是官媒引述知情人士讲说，现在我们的内部审议和决策进程也没有完成，有关周日在日内瓦签协议的说法纯属捏造。这刚才阿拉格奇也说了，没人去，我们在网上给你签个字儿也就完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版本一句话就是伊朗在三周前传给美国的那个版本，川普当时不接，动手做了重大修改，当时川普是这么做了啊。结果现在双方进行了两个回合的斗争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当初的这个版本。什么概念？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等于川普做了全面性的让步，而伊朗半步没退，人家还拿到了自己原来提出来的条件，川普试图争取，但忙了半天，中间还打了一仗，最后退回来了。这个版本一出，舆论大哗，很多马格也怒不可遏，认为这完全就是丧权辱国的投降协议。那这玩意儿是真的吗？川普立刻第一时间发帖恼羞成怒啊，说伊朗泄露给媒体的这些条款和我们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的条款毫无关系，说他们说的那些话，包括那份软弱可悲所谓达成协议的声明，和事实完全不着边，说这些人和跟这些人打交道非常的不体面，说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诚信谈判，真的是不可思议。哎，这个认知是对的呀，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们谈判呢？你认为和他们签了字那玩意儿有用吗？你不自己说又不体面又没有诚信吗？他还跟人谈判。他说另外，他们昨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被彻底击退，这个行为完全不能接受，他们最好赶快把事情理顺，而且要快。他否认了伊朗说的这个版本，他认为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川普给 Axios 那位大记者拉维德打电话，拉维德自己也讲说呢，川普迫使伊朗公开收回他们自己官方媒体对协议的版本，你把这给我收回去啊。 Axios 讲说伊朗泄露了川普未同意的条款，川普勃然大怒，认为他非常的不光彩。那伊朗那边呢，收到了，随后他们收回了此言，也就是把刚才说的那个公布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收回了。说巴基斯坦表示文本已经敲定啊，川普声称伊朗私下对他进行了道歉，然后 Axios 再找伊朗证实，伊朗说没有这么回事。这个罗生门现在就停到了这儿，那这里边一会儿我们是有一个角度来验证，那伊朗说的靠谱不靠谱，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在推特上万斯发了一个帖子，说没有伊朗资金被预先释放，任何经济利益，就是我给你任何钱都取决于伊朗履行协议的义务，你做到这个我给你一点，你做到那个我给你一点啊，这是万斯的一个说法。他说德黑兰不会因为就签个协议或者来参加会谈就立刻获得现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万斯的说法。那这帮记者厉害呀，那美国，那你说他那不真实，那你们的版本是什么呢？有一个白宫高级官员对记者透露了协议的部分的真实细节，咱们听听美国版本。首先第一点，零现金释放给伊朗政权，也就是零啊，没有。后边部分冻结资金将仅用于人道主义采购解冻，且每一笔采购都必须获得美国的批准。那给钱了没有啊？给了。部分解冻资金只用于人道主义采购解冻， 而且还要得到我的认可，是不是人道主义？我审一下，给了没有？给了。这是白宫的说法啊，他强调说谅解备忘录中所有的资金都与伊朗实际的核让步相挂钩啊，这不仅仅是用于谈判啊，这是按绩效在付费，你做到这一步给你点，做到那步给你点，这跟曼斯说的一样，但是给没给，这个他承认给了啊，这是他的说法。然后说到零浓缩铀材料，说美国的立场是所有的浓缩铀，什么60%的、20%的啊等等，都会被运出伊朗，或稀释使其无法使用。就后边这句话特别狠，运出伊朗，这是川普一直的诉求，后边又来了或稀释使它无法使用，这就是不用运出来，在那儿稀释就完了，这跟没说一样。下一个美国版本，唯一的制裁缓解是石油销售的临时60天窗口啊，什么石化物啊、衍生物啊等等。如果60天结束的时候没有达成协议，那这个窗口立刻恢复原状，也就是制裁立刻恢复。这是美国版本。先说它的第一条，人道主义啊，说什么不给钱啊、零现金等等。哎，伊朗一直坚持你不给解冻资金，谈判根本不可能开始。但现在谈判不但进行了，而且备忘录基本达成了。那你回答我，钱到底给没给？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为伊朗解锁了数十亿美元，多少钱？最后总数超过100亿啊，将被释放。其中第一批30亿美元已经交付了，也就是那天以色列媒体报的那个 KAN News。那叫 Ken News 这家媒体，人家说的是对的，这个已经给了，说总额会超过200亿美元，这跟那240亿美元也对上了。阿联酋官员表示，该国我们在寻求局势缓和和地区稳定，也就是阿联酋官员也认可了这件事。刚才白宫高级官员说了是人道的，然后呢，这个呢是阿联酋给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这钱给了，美国把它包装成了人道主义援助，而且呢也不是我给的，是来自于另一个国家，整个事件是偷偷悄悄的在进行的，直接说给钱多丢人呢、啊、哎，由阿联酋直接来谈，我美国可没参与啊，我没让你给，你自己给的。但不管怎么说，伊朗确实拿到了这笔钱，对吧？从白宫官员一直到路透社的独家，包括阿联酋的官员，现在几方论证，这钱他确实给了，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谈判，这个我们都能理解。那关于协议的内容，两边到底说谁说的是实话呢？我们到底信川普的还是信伊朗的官媒的呢？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川普在他的平台里边转发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一个帖子，这里边说呢，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然后川普呢在一个通话中告诉 X14 记者拉维德，他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帖子非常积极。那你既然你背书了阿拉格奇，你认为阿拉格奇整得挺明白，那好，我们就看看阿拉格奇对眼下情况是怎么说的，这个我们就能得到一个见证了吧。你川普是背书的，那好，我们就看看阿拉格奇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咱们就看看他是怎么说呢。原话啊，说结束战争的最佳时机就是我们占据上风的时候，我们确实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我们与这个地球世界表面上的超级大国对抗了40天，现在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将进一步巩固这个胜利，最终协议尚未达成，如果最终敲定，我保证会向公众解释协议中的每一项条款。然后下边呢，他说了很多，我把它大致提炼了一下啊，是这些内容。说铀浓缩问题以及伊朗的浓缩材料库存将在最终协议中确定，也就是任何浓缩铀都应该在伊朗境内来稀释，绝对不会运出国外，这是他对电视台直接讲的，这是不能收回来的， 这个通过国家电视台讲出去，那国民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第二，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将被释放，一个3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重建计划有利于重建伊朗。另外他补充讲，解除海上封锁是备忘录中包含的第一项内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阿拉戈奇明确讲，该海峡将由伊朗和阿曼控制，通过霍尔木兹的通行将不再是免费的。然后下边备忘录将导致黎巴嫩战争的全面结束，导致以色列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我刚才所有说的这都是打引号的，都是他本人的原话。你告诉我他退什么了？黎巴嫩以色列必须撤军，你管得了那儿吗？现在啊，黎巴嫩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释放冻结资产的问题、3000亿的问题、解除海上封锁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人家半步都没退，川普给人家背书了。自己到他的平台上去看，他认为他的这些讲话是积极的。这时候我们回头再看看那个伊朗版本，你告诉我这里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川普为什么要发帖给这个外长背书？请您回答我。白宫官员的最新说法，那个零浓缩铀刚才不是讲了吗，也守不住了。刚刚的新闻 Axios 重大转变，川普同意伊朗可以在框架内保持浓缩铀，说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伊朗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保留它的浓缩铀库存，然后进行降级处理，就降级处理，然后就保留就完了。说此举标志着美国此前要求伊朗必须移除或者是销毁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被认为是讨论中更广泛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川普又再次做了重大的让步，原来说的是销毁，就是在伊朗内部中核稀释也是销毁，现在也不用销毁了，你移出来是不可能了。那你要这样的话，那难怪伊朗方面痛快的就同意了签署备忘录，那当然同意了，这我为啥不同意呢？伊朗外长那个议长加里巴夫他还不踏实，他砸了一下，他讲呢，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即将到来的交易没有其他的办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还来这么一句，人还怕你川普改了，人怕没有什么如果，其他没有任何别的借口，你只要同意了这个必须兑现。你看了没有，伊朗对这份协议是非常满意的，怕川普变卦，我得把他砸瓷实了。你就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突飞猛进，一下就达到了眼下这么一个结果。那下边就说是另一个大变量，以色列什么态度，有这么两段报道，我给大家说说就完了。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说了他最不想听到的话，这句话就是，这就是协议，这是个很棒的协议，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 Axios 讲说，以色列领导人最后被完全排除在外，说川普的协议宣布让他措手不及，他一直在忙着打电话给他华盛顿的盟友，就是为了了解谈判的内容。而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在最后一刻阻止了他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在两个人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说话，当然也没有做任何的反驳。那他当时给他打电话让他停止打仗，这个也有具体的描写啊，就是你立刻你不能再还手了。然后内塔尼亚胡当时讲说，川普问我他们到底有没有打死你们的人，那啥意思，又没死人你干嘛非要打回去呢？内塔尼亚胡当时跟川普讲说，我无法接受这么一种逻辑，也就是只有在有人丧生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出回应，才能只要他们攻击了以色列领土我们一定要做出回应和反击的呀。当时川普打电话，你就能想象当时两边的这个态度。 最后打完电话，内塔尼亚胡对旁边都愣了的这帮部长们讲，我们并不隶属于美国人，我们只是他们的盟友。当然埃克斯要斯这个报道准不准我先放一边，但是这个情绪啊跃然纸上扑面而来，我相信大家都能体会。以色列现在给架这儿了，现在有点没辙了啊，他现在人家也不跟你商量，弄得老内赶快给别人打电话，弄不好给万斯了，给卢比奥谁打个电话，给格林厄姆什么的，想别的辙呗。这就是以色列目前所处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有朋友问我，大康你老说你是个中右，那在目前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个人现在已经啊这个分裂了，已经渐行渐远了，在这两个人里边你更相信谁？在这里边毫不疑问的我做出回答，我相信内塔尼亚胡，我认为他的做法跟我的很多想法是一致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他有别的一些东西，贪腐啊什么的，接受审判那个我不能支持，但是说到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特别是对伊朗这件事的态度上，大家是知道我的一贯立场，我认为以色列做是非做不可的。加沙的问题上后半段这个确实有所争议，但前半段那毫无疑问这坚决支持，包括现在对伊朗川普现在这个认怂想跑，这个我是不能支持的啊，这个绝对不能接受。哎，那你现在你怎么办？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吧，最后停哪儿了？这下班了，人家都布伦特原油那么多，两边都达成协议了，川普说了，伊朗说了，中间人也说了，这还肯定不打了。最后布伦特原油跌了3.05%，停在了87.33块。WTI 呢也跌了2.83%，现在停在了84.88块。哎，大家说你们这什么情况啊？那不是很多人说川普这儿是无条件的这就投降协议吗？你们这帮人什么情况？这帮人不管这个，这帮人就想盼着战争赶快结束，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弄开，把油出来，因为马上那库存都快见底了，现在赶快大家正常过日子。那至于后边的政治代价和各方面是不是丧权辱国了等等，那由川普一个人来背，跟市场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盼着不打仗就完了呗，对吧？你现在我们这儿的柴油，原来柴油比汽油便宜好多，到现在柴油下3块了没有？就我这儿的钱可能还没下来呢，一纽币和4人民币呢，那闹着玩的呢，3纽币加1升柴油，这干嘛呢？捣什么乱呢？老百姓呢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都盼着他赶紧下来，这是大家的人之常情。那至于这里边条件啊，这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咱们听听华川粉怎么骂的啊，这一会儿咱们再说，这大伙儿是可以理解的。咱们再看看呢，整个的美国股市道琼最后停在了51,195，回来了啊，杀回来了，前两天都剩48,000-49,000了。然后呢标普啊，标普涨得比较慢，现在是7,430多，前两天也7,500-7,600呢。日本好，昨天涨了1800，最后停在了66,000。香港呢也大涨了将近500个点，24,700多啊，连那个上证啊最后也涨了44，停到了4031。昨天韩国又来了，在昨天他们杀上了8000，昨天涨了4.63%，最后是8123，停在了这儿。台湾呢也一样啊，又干上去1000多，1019点，最后停在了44196。说到十年期国债，有点小意外，它还涨了0.45%。按说呢，股市一涨，很多人从债市里拿钱去炒股，应该说债市的收益率应该有所下跌才对。它还略涨了一点，到现在呢，十年期还是4.485%，还是过了4.4%这高压线啊。30年的呢，咱们看看，30年的高压线是5%啊，到现在呢也涨了0.42%，现在是4.973%。啊，在5%下边一点点，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那下边说说川粉的反应啊，别人的反应呢，我们都能想象了，连损在挖苦，那说啥的都有了。 咱们就看川粉的反应，这个确实是耐人寻味。整个消息一出来啊，这综合的吧，很多妈个呢骂声、质疑声排山倒海。然后呢，很多人在川普的帖子下面，在万斯的帖子下面都在留言，说和伊朗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国家有谈判的必要吗？这帮人只认打。然后说，你既然已经第40次了啊，现在说协议快签了，那大家也都在追问呢，那你说伊朗那是假的对吧，那美国的这个具体协议内容条款到底是什么呀？你为什么不敢公开呢？伊朗那边都敢公开自己的条款，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得利了，人家为那些条款能拿到那杆骄傲自豪，人家迫不及待的得给你让出来呀。你美国你为啥不敢说呀？那你说他那不对，那你说什么对？两边不都达成了吗？你为啥不敢跟媒体透露一些呢？就白宫刚才说了那三条啊，班农做节目就骂说，当你们和伊朗人面对面坐着，结果他们一出门就给你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遵守协议。其实有时候你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应该是，如果你要走开，我们就会杀了你，我们就会把你炸成碎片，这是对付你们这种人的唯一办法，否则这笔交易纯属浪费时间，交易的价值还不如写着交易条款的那张纸呢。老班说的对不对？我认为说的非常对。你跟这帮人谈判，你说他不搞浓缩油了，你信吗？我信吗？这是人家的梦想啊，这是为了从此以后不再让以色列敢动他，就学三胖那个路子，他一定要搞出核武器啊。所以说这个那就签这么一个协议，你认为就完了。所以说班农说的是对的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啊，这是洋川粉人家说的这么一说法。下边呢给大家说说华川粉的啊，这是我平时关注的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啊，我没想到呢他写了这么一段，这个呢也有点处理愤怒了。哎，我能理解张老师的说法，因为张老师呢在面对着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情况下，他也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我也是啊，在这一点呢可能有些左派朋友认为，大康你这个不对啊，那内塔尼亚胡干了那么多坏事，不，这有时候很难用好坏来判断。当你身处在那种群狼环伺那种超级艰难的地域政治地域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他的做法确实你必须加强理解，你坐那儿你试试你干不干。所以说这件事呢咱不能唱高调啊，咱们听听张老师的说法，这个很有意思啊。第一条，如果这份协议是真的，就眼下我们刚才说的啊，第一条，美国以色列完败，伊朗完胜。第二条，伊朗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哎，不是不追求核武器吗？他那里边也说了，人家原来签的就是核不扩散条约，那里边就承诺不追求核武器了。而在这里边，美国你要撤军，从周围撤军，那些基地好的好多也没法要了。另外，你还得解冻人家资产，那3000亿让人家重建，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什么玩意儿？你这不就是赔偿吗？赔款吗？最后呢包装成一个什么重建计划，你怎么解释啊？然后下第三条，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这是最耻辱的一项协议。这张教授出离愤怒了。第四点，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在取得了无数军事胜利之后，就败在了川普无以伦比的交易的艺术之下。第五条，伊朗这两个月不仅是拿川普当猴耍，简直就是拿美国当抹布在拖地板。第六条，一场棋局，无论你吃掉对方多少个子儿，最后被对方将死，那就是输了。说这场美以战争，美以两国军队没输，输在了川普这个统帅的手里，川普被伊朗给将死了。 第七条，川普将以美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总统而著称，而留名青史。第八条，以色列官员表示这个协议就是狗屎。第九，虽然只是备忘录，但备忘录都谈成了这个样子，最终的协议根本就不要指望。哦，张老师直接开骂啊，这是在圈子里都知道，这原来是在划川粉里，在选举期间或者是各方面，这是个著名川粉。嚯，结果今天这出离愤怒了，刚才啪啪啪写这九条。那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骂错吗？哎，这个呢有待历史检验，但是刚才讲我们把双方的说法都给大家摆在这儿了，然后川普呢给外长阿勒格奇玩了个背书，我就把阿勒格奇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做出的那个采访，他所说的，他跟大家汇报这些内容啊，把里边的要点也都跟大家汇报了，我把那个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你说那是真的是假的？那你美国认为他那是瞎掰的，那拿出你的真的来，班农他们不都要吗？你也没有啊。所以说呢，张老师有此一骂，我认为呢也是有的放矢，那也不是开玩笑的。那你看了没有，说到这个平时都是我骂，到最后呢听着川粉最后一大帮人破口大骂，这个呢我心里感到很欣慰，哈哈，这个是有点意思啊。这个骂的和我平时骂的还有深度，还不是太一样，我原来骂的比这个还略有不如啊，我还得向他们学习。最近有好几位原来很杀伤力很大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思维啊各方面还很犀利的，原来川普的强劲的支持者，嚯，原来这帮人在打嘴仗的时候把这帮川黑反川的骂的体无完肤啊，一个人对好几个啊，可能折腾了，结果现在这帮人都啊纷纷调转枪口，现在开始啊对伟大领袖开始了猛烈的攻击，最后你也看杀伤力我比我大，哈哈，您就品这事儿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两天都世界杯了，世界杯现在那儿正干嘛呢，那个美国和巴拉圭咋样，这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今天应该还有 NBA 总决赛吧，所以说今天下班我还挺忙的啊，晚上还要跟小老师托尼啊在我们这儿北京时间下午三点给大家来总结。第一场我就猜错了，你跟加拿大和这个波黑，我猜加拿大1-0赢，那您说今天加拿大是不是赢球啊？波黑就偷进去那么一头球，严格讲机会就那一个，所以说足球这个东西啊，我们只能分析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大概是应该，你看加拿大尽管战术素养有所欠缺，但全场猛冲猛打，全场的气势各方面都挺好，最后没拿下来确实是很遗憾啊，跟我们昨天的判断完全一样，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确实留一点小遗憾，我的20块钱也没了。那下一场现在我不知道啊，这大家也别打上来给我留点保密，吃饭的时候还等着看呢。来吧，说说中国，今天咱们聊聊股市。昨天有一位上海的应该是玩股票的一位弟兄啊，给我发了一个小纸条啊，他讲呢说今天整个 A 股市场的中位数又跌了1.41%。什么叫中位数呢？中位数呢，你比如说一半，它就是那个鱼漂，我们钓鱼嘛，就这它就是那个漂，一个小风向标，在股市里面没法算平均数啊，就是中间数。那这个数呢，你比如说高，那就是赚钱的人多，赔钱的人少，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当中位数稍微低的话呢，越低那说明赔钱的人就越多，它就是这么一个标志了。昨天跌了 1.41， 昨天一度跌中位数，2026年的累计中位数跌已经超过 13% 了。按照专家的说法，如果中位数累计的这个中位数跌超过 10%，那很多大多数人的体感就是熊市了，就是小熊市了，就是普遍在亏钱了。 如果整个的中位数累计下跌超过 30%， 那就是大熊市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种阴跌，这种小熊悄悄的悄然的在吞噬这些啊，这成千上万散户的财富，现在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状态。现在有很多传统的板块一直在跌，现在这已经不是小熊，这已经是深熊了，比之前2600点那时候还狠。简单跟大家说说我对这位朋友发给我这小纸条的一个看法。那不是说股那指数还有4000点的吗？那不是还行吗？不是还一直守着这4000的吗？为什么现在人们都认为它是小熊了呢？这里边呢，当然有几个原因。之前跟大家都讲过，大市值的权重股现在呢在拖着整个的指数，这里边有银行、电信的运营商、电网、石化、央企这些大家伙，他们的比重比较大，他们在拖着整个的这个指数的样貌。你比如说银行，它要涨个3-5个点，这边很多小盘跌20-30%，你最后看整个指数没动静，就因为它个儿大，它体量大，稍涨点你那边跌多少，两边一拉平，没什么动静，那股指数根本不咋动。所以说最近呢，也有很多的炒股的散户也都讲，你看这市场很稳定啊，看着很稳定，可是我的账户为什么被腰斩了呢？我怎么就没有体会到这指数4000点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呢？这个确实啊，原来给大家讲过，国家队在里边炒股，国家队往里边有上万亿、几千亿的往里砸，你相信他会赔钱吗？而且原来有里边的专家一直给大家警告，国家队进来等于庄家炒股啊，他是能看见大家手里的牌的，他不至于看你每个散户手里的牌，你那仨瓜俩枣也不值当的，但是人家的整个的大盘大趋势他是不赔钱的，他是不赔钱的，人家搅起一个漩涡来，吸引无数的这种赌客啊，这种散户进来下场，然后就给人家送人头，就给人家送钱来了。人家国家队在这玩坐庄，他能赔钱吗？他能看见你的牌，这是第一啊。而且呢，一直有传说，这个现在你很难证实，有很多地方政府拿着融资，拿着那些钱跑到股市里来捞钱来了，加入国家队来捞钱，最后呢给老师开工资，因为他现在地也卖不出去，地方企业基本都倒霉了，对吧？整个服务业不赚钱，店都关了，这地方企业拿什么活呀？哎，他看中这个了，那他你看中这个你也不能赔了啊，那当然他不会赔了，进来来抄一把回去，人家给老师给警察开支去啊，所以说是有这种情况。传统产业那基本都不行了，你特别说到房地产什么的，那个连边都不挨着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简单跟大家聊聊啊，这里边呢，那有挣钱的没有啊？现在呢，有这么有我看了看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现在呢，基本叫二赚八赔，或者叫二赚一平七赔。上海那边是有人这么讲，二赚一平七赔，就说的都是散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您掂量着这事儿，您还玩不玩？所以说目前看呢，你别看那个指数大概在4000上下，大多数的股票其实都是在亏钱，赚钱现在越来越难啊，传统板块地产、建材、家居、零售啊，还有很多的消费方面的产业，现在全都是深跌，跌的是非常狠的。少数股票是牛市，绝大多数的股票都是熊市。而且呢，它是采用了一种没有恐慌性质的一种阴跌，它在悄悄地吞噬你的财富。有一位朋友讲，叫暴跌让人恐慌，阴跌让人绝望，上海那边的一弟兄的话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那不对啊，那你看上美国也是这情况啊， 美国大部分的传统的那些股票传统产业也没涨啊，也赔钱呢、啊。你看着这道琼啊什么的，纳指啊什么标普啊，这不层层的涨，就是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涨啊。可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呢，它不咋涨，这是整个的问题啊。从大势上讲，我查了一下，2021年2月，当时中国的股票达到峰值，然后呢，基本上从那儿啊，沪深300的指数到今年的5月底和2021年2月相比，已经跌了15%。尽管现在还在往上涨那么一点，但已经跌了15%。而同期的标普500，就美国那儿，人家涨超过90%。日经涨超过120%，那你要说台湾，那都翻倍了，翻好几打好几个滚了，那都翻倍了。人家为什么涨？都是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在前面领头，在那儿涨。过去5年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翻了1倍，而你看到在整个香港恒生科技指数，那有几十家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在这儿呢。同期下跌了近40%。你看人家那科技股作为领头羊，拉着整个股市砰砰的往上涨，对吧？但是中国的这帮科技股市呢，波动非常巨大，回报非常之低，表现并不像其他国家，台湾、韩国，包括日本，包括美国，所有这些，包括印度什么的，它表现都和别人不一样。你科技股也没有起到整个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很令人意外的啊。到这儿呢，简单跟大家聊聊，作为散户啊，我也不知道现在墙内这梯子也都断了，那现在这些朋友有多少人还能听见，我就不知道了。现在在中国有多少呢？我大致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查到了一些数据，中国的散户现在有多少人呢？2.4亿。A 股投资的散户2.4亿，整个投资者2.4亿里边，个人散户占99.7%，也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散户的天下。什么概念？也就是中国14亿人口的话，每6个人里边就有1个人是 A 股的账户。6个人里就有1个人有 A 股账户，当然很多人就不玩了，但是你也在那数里呢。那他们有多少钱呢？当然现在都有很多大基金啊什么的在里边玩，真正散户的这个2.4亿人，他们的整个钱在里边大概是估算啊30万亿，大概在35%左右。其实人家其他的各种大的基金那个是很猛的，老百姓这点辛苦钱在里边大概是30万亿左右啊。那现在整个的情况，多少人赚钱，多少人赔钱，那现在这事儿是很难测算的。那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聊聊，散户占大多数，但绝大多数人都跑不赢整个的指数。刚才说了一个2赚8赔，或者是2赚1平7赔，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中国股市这个本身它就是个政策市，它不像美国、日本那个各方面，人家是资本市啊。这个呢，人家都是有法律保障，都是有法律法规的，是一个自由市场。在中国呢，完全就是通过内部消息啊、政策操盘呢、啊，包括呢国家队在里边上下其手，在里边操弄啊。啊，庄家直接下场啊，都直接干这个。所以说本身这股市就是针对这帮散户来收韭菜，就是来拿你们的钱的，这个是这个股市本身的性质，就导致你天然你就挣不着钱。另外呢，你散户个人也有很多的问题，交易太过频繁，然后呢追着一点什么消息啊，各方面追涨杀跌，然后追逐热点概念，持股的时间很短，都是跟着一窝蜂的跑，结果呢就造成，因为在股市里你赚谁的钱？你都是赚的别人的钱，大家一块追一个趋势，你有人你就赚了一个少部分人的钱， 可是你当然你这个趋势追错了的时候，就让人少数人赚你们这些大多数人的钱。你赚别人钱的时候赚一点儿，别人赚你的钱的时候赚一大堆。所以说呢，这种股民的啊跟风跑在里边这种赌博心态，这也导致了他们本身就不行啊，这本身就赔钱，这个你也赖不着别人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说到这个整个的这种阴跌，这种暗藏的一只小熊在那儿悄悄的吞噬这些人的财产，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点忠告，我随便拉了这么几条啊。前一阵呢投资啥也不行，很多人呢一看股市还可以，这都说这事儿都是去年前年的事儿了，结果现在那茬人基本都撂里边，基本都舍得里边了，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的。有的人是借了钱的，有的人是把房卖了跑到这儿，就认为全中国就这一个地儿挣钱。没说吗？一开始跟您讲了，人家设这个股市的意思不是一个融资，给企业融资或者是什么的，这就是人家一个大户吃小户，人家来割韭菜的这么一个场所，人家开的就是赌场，人家通过政策各方面引导在里边玩你。你没弄明白这个，你是有时候跟着喝汤你能稍微挣点，但你最终的结局你肯定是撂那儿，人家三绕两绕肯定是让你搁那儿。所以说不要把股市当成提款机，一定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打破这个幻想。你赚的钱都是来自别人亏的钱，而现在你看到别人赚钱那就是你亏的钱，就这么简单啊，千万别有这个侥幸的心理，这是第一啊。第二，千万别觉得自己什么的啊，还有什么有消息有什么的，你必须承认你没有任何的信息优势，所有的那些小作文那些东西严格讲都是别人让你知道的，都是人别人在玩你抛下的诱饵。有很多人玩了这么多年股市了还没有认清这一点吗？刚才讲了，国家队人家什么都知道，大股东人家什么都知道，所谓的政府啊各方面人有关系的那些业内人士，人家都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些东西，人家赢的就是你这个信息差。看那些小作文，看那些什么大 V 消息，什么内幕，死的就是你这样的。越说啊，这有一个什么内幕啊，怎么怎么着的，肯定是坑，几乎没有什么啊可能性，就是坑，千万一定要注意。所以说你有可能，你比如说我就认准了中国要打仗，我就买军工股，我也不炒了，我就这么压着，也可能多少您还能挣点，但是呢你就在这跟风跑，一会儿这个吧一会儿那个吧，你倒霉的就是你，人家最后都割你的韭菜。就刚才说了，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啊，认清股市的本质，那不是你的提款机，是人家的提款机，一定要弄清楚。第二，一定要承认自己没有任何消息，不能跟风跑啊，这是第二。第三，一定要正确认知自己的水平。您现在好多都是 AI 在炒股，人家的那些对手都是什么量化基金顶级的公募私募，都是那种顶级的大券商，人家好几百人几十人的一个精英团队，你面对的都是人家，你拿什么赢啊？你拿什么？你跟着人家有可能，但是你想再和这帮人较劲，你是赢不了的。而且啊，借一笔钱在这儿，或者是来到这儿搞赌博啊，搞这种一把搏命运的这种，那你肯定不行，你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今天呢，也借上海这位朋友。我后来给我发这小纸条，我给他回了八个字啊，珍惜生命，远离股市。这是好多人之前的一些原来什么杨百万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后都是给大家这句话，珍惜生命，远离赌场，远离股市。你要想要你的家，你要想要你的睡眠，你要想要你的心理健康，让你还跟个正常人似的能活着，不再被这件事折磨，不再被这件事折腾，不当让它变成了，让这个魔鬼变成了你生活的主宰，远离股市。所以说这个呢啊，这必须认清啊，在中国发家致富的那帮人没有从股市里边炒股致富的， 有的都是割你韭菜的，没有通过像散户在里边上下其手啊，压中了或者这个最后我挣几百万上千万，你就死了那条心吧。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人家喂给你的那些小作文，那些内幕消息，最后引诱你上当，最后人家割你的。中国是个政策市，千万就别再参与了。所以说这是我今天啊，当然墙内如果梯子都断了，我这话只当是白说，我跟海外的弟兄们说这干嘛呢？中国这股市和其他的资本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算是我的一番废话吧。那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汇报完了，大家别给我透那个比赛结果啊，今天晚上还得看呢。My Music 说了，说大康辛苦这几天够忙的了，不忙啊，忙并快乐着啊，是挺累，晚上睡觉啊，各方面睡眠也略微受到一些影响，但很快乐。在这儿呢，说足球的话呢，大家必须给提醒啊，看金庸小说吧。金庸小说一开始啊，一帮人在那激烈比武。等这个故事走到翻那么百十来页，前面那些人你可能就忘了他们是谁了。凡是世界杯也差不多，前一开始开场的都是小把戏小角色。当然呢，一开始毕竟大家有这个心态，看着都挺激动啊，看着现场观众也都很激动，那个架势一上也都跟着心潮澎湃。大男主还没出场呢，这才哪儿到哪儿，真正出事儿的这还早呢。小组赛呢，就是这帮厉害的队出场也不会尽全力的，真正玩命那就得32强以后打单场淘汰，那时候16场比赛里边可能会有4-5场球，那是大男主出场，最后呢能看出来最后冠军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一开始呢，我们在这儿预测，我跟你说就俩字儿，瞎猜。因为加拿大队我真的是没看见过，波黑队我还看了一场，今天的表现跟我们以前他踢意大利啊踢谁完全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今天挺为加拿大队惋惜的啊。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大男主还没出呢，都是小把戏啊，这现在还早呢。 Will 说英国可惜了，把汽车卖给了中国。对啊，把 Rover 给卖了，去工业化就开始走错，英国卖的是很彻底，美国还好了，美国低附加值产业给转了出去，核心产业还好还没卖，不过衰落也是很明显的，芯片制造也干不过韩国台湾，汽车行业还行啊，能跟德国还拼一拼，但德国现在也被掏空了。问题德国现在还不要命啊，现在还拼命的往中国那儿扎，他现在很多大企业还是在往中国投资，实在是不能理解啊，实在是不能理解。好吃的签协议没问题，对，就看内容是什么，谁让的多，然后能否持续。我觉得不可能有比奥巴马更好的那种可能了，也就是说浓缩油仍然掌握在伊朗人的手里，就这一条这场仗就白打了。我认为在无法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提下，无论做出怎样的让步，停止战争越早越好，又不是没有过。所以说这就是市场的反应，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哎，你们里边谁付经济代价政治代价，谁没法交代，对国内政治没法自洽，那是你的事儿，赶快把市场这个紧箍咒给解了，我们大家好过日子，快坚持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至于回去川普让人骂一个两头满头包，对吧，老内呢跟川普从此以后两个人就掰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爱干嘛干嘛。所以说这个呢是没问题的啊。Freeman, 所有企业最终都是靠盈利确定企业价值的，炒作的再疯狂最终也要回归理性，只不过韭菜们的钱可就回不来了。大家一定要理解他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这个股市的性质是什么啊，这个呢就指着你们呢。啊，搅起一个漩涡来，涨起来了，然后大家真的是往里砸呀，那人家成功了，然后把你套住了，你也跑不了了，你现在说啥也没用了。所以说现在，哎，当初怎么劝也没人听啊。狄言说张老师说的是没错的，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也挺好的。张教授这个人呢是有很大争议的，有很多白左，有很多这个左派呢是痛骂他的啊，嬉笑怒骂都有。但是呢张老师这个人呢他的有些观点他比较极端啊，我也不是特别赞成，但是我喜欢这个人有一点，他真诚，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啊，敢爱敢恨，有的时候开一些挺没意思的玩笑或者是怎么样吧，但这人不说瞎话，这个人不会伪装自己取悦谁讨好谁，这个他不是这么做的。所以说对这位张老师呢，哎，我是尊重啊，尽管有些观点我不能接受，这很正常啊，那我的观点很多人也不接受啊，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不能接受我的部分观点，太可以了，但是你一定要真诚，对吧，你一定要真实的跟大家说实话，这一点是人最起码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说对张教授我是蛮尊重的。小丸子说，中国最赚钱的十大公司全是银行，垄断党企，美国十大公司全是科技公司，一个是代表生产力，一个是代表权力，说的非常好啊，说的非常好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大央企啊什么的，这些啊什么电力的水利的什么的，这些玩意儿人家是不赔钱的，还有那几桶油，对吧，人家都是市场绝对垄断，他怎么能赔钱呢？所以说啊，这个您刚才说的啊，一言中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另外呢在两三个小时之后，我跟小老师托尼呢在这儿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